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以下系新闻提要：民在人特赦前总统朴槿惠，盼治愈社会冲突；日本宣布唔派官员赴北京冬奥；日本政府通过2022总预算草案；拜登限制新疆产品 ；NBA 球声称我哋做到啦。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致函欧盟，呼吁力挺立陶宛。新变种威力大，纽约新年倒数活动大幅缩减。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首尔当地时间24号，韩国政府2022年新年特赦名单共3094人，包括前总统朴槿惠在内，将可以在12月31号获释减刑或复权。咁亦系文在人任内最后一次特赦。呢位因贪腐丑闻被判服刑20年嘅前总统获得戏剧性嘅特赦。青瓦台发言人转述文在人嘅说法表示，朴槿惠过去5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希望反对者给予宽容理解。同时亦表示呢次特赦未同执政党或幕僚讨论，同政治考量划清界线。韩国法务部长朴范介向媒体表示，朴槿惠被列入获得特赦的名单上，希望这个特赦能够治愈社会冲突并恢复当地社会团结。日经亚洲报道，该公告是在3月总统大选前不到3个月发布，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2名候选人正在展开激烈的角逐，而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亦因贪污罪名入狱但未获赦免。明知大学政治学教授申律表示，朴槿惠擅长瞬息政治，他可能会通过要求选民支持尹石月来影响选民，他的释放可能会团结反对派的选民。朴槿惠在2013年上任，成为韩国首位女总统，但因爆出闺蜜干政和贪污丑闻之后，引发民众抗议，数月后被弹劾。2017年他成为该国第一位被免职的领导人，第二年他被判犯有贿赂、勒索和滥用职权等刑事指控，被判22年有期徒刑。这次特赦除了朴槿惠之外，涉嫌非法收受政治献金已经刑满出狱的前国务总理韩明淑亦获特赦复权。对此，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表示，尊重文在人为统一民意苦恼后的结果，但认为朴槿惠仍然需要向因干政案权利受损的国民真心谢罪。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石月则对这次特赦表示欢迎，并提出应该考虑是否给予朴槿惠复权等待遇。在24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对外宣布将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NHK 报道，媒体询问咁是否相当于美国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做法，松野回应，作为日本政府对日本出席方式不考虑使用特定名称。原本外传日本政府言以将派体育厅长官失服广志出席北京冬奥，松野表示，因北京冬奥为了防疫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失服无法直接和日本选手互动打气，因此决定不出席。但松野表示，日本认为重要的是对于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中共亦应予以保障。日本的立场透过各种层级直接向中共方面表达，奥运是和平的运动祭典，日本因应北京冬奥的方式是基于综合考虑上述各点所做出的判断。此外，当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2年度总预算草案，决定拨出107兆5964亿日元，那是连续4年超过100兆日元，比今年度的总预算草案多出9867亿日元，创新高纪录。主要的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费对75岁以上日本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人的医疗和看护费用大增，2022年度超过36兆日元。防卫费超过5兆日元，偿还国债和利息的国债费超过24兆。 预料受到 COVID-19 疫情冲击的企业业绩将会逐渐回复，预计税收亦将比今年度多超过65兆，为弥补税收不足的部分，将发行新国债近37兆日元。拜登在23号签署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致力于人权议题的 NBA 塞尔提克队中锋坎特 Enes Kanter 在推特激动地表示，我们做到了。美国参众议院在本月初相继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20号移交白宫之后，拜登仅隔3日就正式签署完成。 NBA 球员坎特在推特发文表示，透过制裁中国的经济，这个法案最终将能够停止有关当局对维吾尔族的虐待。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禁止美国进口任何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产品，如果要进口，需要经过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认定不涉及强迫劳动或具有可信服的证据。同时在23号当日，大洛杉矶台湾会馆等20个社团举行记者会，代表洛杉矶地区的台裔美国人向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表达不满，因为 NFL 在15号发布全球行销布局，在地图上将台湾和中共国同样用红色呈现，引起美国媒体和政界关注，台裔美国人社团不满。中华民国外交部亦透过推特发声，20个团体再次强调台湾不是中共国的一部分，要求 NFL 向台裔美国人说明并道歉，撤下并更正地图。行政总裁林荣松表示，台湾受到侮辱，尊严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联邦众议员西门内斯 Carlos Jimenez 亦在推特上向 NFL 呼吁，你们不相信台湾的自由吗？他呼吁 NFL 停止做中共的帮凶，从压迫台湾人民劳役维吾尔族人中而获利是可耻的。在23号，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的共同主席和核心成员联名致函欧盟领导阶层，与请欧盟理事会和执委会以实际行动声援立陶宛，并反制中共经济胁迫手段。联名信中提到，中共透过各种手段胁迫立陶宛，包括将立陶宛自中国海关报关系统除名，片面更改立陶宛做中共大使馆的名称，强制收回使馆人员的身份证等种种蛮横行径，亦迫使立陶宛撤回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联名信表示，中共除针对立陶宛进行胁迫，更扩大威胁欧洲整体供应链，包括汽车零件供应商巨头德国马牌 Continental 公司等10多家德国企业，最近亦面临被迫停止使用立陶宛零件或退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压力。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的25国成员重新团结力挺立陶宛，并对中共的粗暴行径和公然扰乱欧洲供应链表达严正关切，欧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强力回击中共的胁迫举措，否则将有更多欧洲企业可能成为被胁迫的目标，甚至危及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欧盟和它的会员国不应容许它的战略自主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次联名信有来自欧洲25国俱乐部共同主席及核心成员参与联署，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瑞典、丹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瑞士、挪威、科索沃和欧洲议会等国会议员加入声援行列，显示抵抗中共针对民主国家阵营日益专断的胁迫行径已经形成欧洲跨国共识。纽约市长白思豪在23号宣布，时代广场跨年活动原本计划恢复往年的规模，但在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的情况之下，必须缩减参加人数的规模。时代广场跨年活动的观景区通常可以容纳约58000人， 但12月31号当日将只允许约15000人进入，参加人数减少将近 75%， 以维持社交距离，而且允许进入观景区的时间比往年迟好多，直到下午3点才允许民众进入。近期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导致的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民众不确定时代广场跨年活动是否会取消，但白思豪表示，民众出示完全接种 COVID 的疫苗证明和携带有效照片证件才可以入场。此外，还规定参加活动的民众必须戴口罩。民众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第二剂疫苗之后14日，或者单剂的强生疫苗之后14日，才算是完全接种 COVID 疫苗。时代广场联盟主席哈里斯 Tom Harris 认为，跨年活动可能有助于时代广场的复苏，而时代广场被视为整个纽约市和曼哈顿中城复苏的指标。在上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哈里斯表示，近几个月时代广场的行人流量增加了 50% 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